好，各位同修，阿弥陀佛。我出门的时候又听到新闻快报啊，说这个基隆河的水位又到了警戒线，怕戏子跟对可能又会淹水了，因为雨是持续的，那只要是持续的雨势不管大小，那边是迟早的问题啊，真是很令人担心的事情。那么当然也有一些其他的消息，包括什么今天正行政院版的小三通案已经通过了，明年元月元旦要通，可是这个就像之前这个我们海峡对岸也通过了一个什么海上小型贸易法，我们也不理人家，然后现在我们通过了一个小三通的法，那么对方也到现在没有什么回应，那么两边都一直在搞这个各自表述的游戏，那个新闻记者还在那边打一个附注说，行得通吗？这个任何单方面的东西啊，没有任何可以对话的管道。那么悬案已久的美国总统啊，也在今天呢，这个最高法院也宣判了，不做重新的开票。那么为什么总是提这些消息？其实我们从现在比起以前过去啊，山川阻隔，几乎一个乡镇隔另外一个乡镇都不晓得他方世界的事情。那么每次在听经文法的时候，假如听到这个菩萨大德在讲到说啊，他方世界如何如何，总是以不思议来信受啊。那么现阶段呢，我们可以发现传播工具的发达，让我们可以无远佛界的，只要有记者报道的到的地方啊，那么透过适当的方式呢，只要你机缘也巧合，刚好就像我每次临出门都会看一下六点半的快报，就可以无远佛界的。就像净空师父他也常常讲过，现在我们传播科技的发达，很多传播这个我们正法的管道呢，就更因缘更殊胜了啊，可以录成录影带，可以有 VCD、DVD。现在那天还有一个师兄跟我提到用 MP3， 这是最新的一个高压缩的一种工具哈，影音的工具，存大概不了几片就可以存整本大藏经啊。那甚至如果有一些同修，就像我们一样，会比较喜欢去做表解。那边的储存容量要非常的大，所以你可以发现现在的科技非常的发达，可是呢，相对而言，我们的知识啊，可以无远佛界的去获得，可是就缺少一个东西。当这些科技越发达之后呢，就像现在这种风雨月，各位同修愿意啊，走出到这么寒冷的路上来，那么接受这个风吹雨淋的这样子的一个考验呢？还是坚持道心啊，到道场来，这种求法那种精进的啊，实在是很难比拟的啊。比起在家里舒舒服服的，有些人还是听经闻法不是很正襟危坐哈，还有人我看到有师兄师姐啊，会躺在被窝里面戴着耳机就在那边听讲经的录音带，听听就睡着了。如果你一直总把在床上打瞌睡最后睡着跟听经闻法这两个事情连接一下的话，这样的习惯熏久了，其实听经闻法就等于是会助长打瞌睡或睡觉的因缘条件之一了。就像以前我们不喜欢念书，只要看到那个老师的脸孔，只要他的声音出来个几个低频的段落，那么跟教室整个的钟声打过之后呢，很快就会入到梦乡里面去。那么当这个连接学了几次之后呢，自然而然习气就养成了。所以我们上个礼拜讲到习气的问题，其实就是这样来的。习气就是人下意识或者是意识的对外在的跟自己行为的一种连接啊，在心理学里面呢就叫做连接，连接刺激跟刺激之间的关系，连接外在的境界跟自己的反应行为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一直鼓励我有两个女儿哈，她们都还在念高中，我就跟她们鼓励讲说，你如果在书桌上真的看不下心了，觉得心很散乱，千万不要逼着自己在书桌上坐下来，宁可起来洗把脸啊，宁可起来呢稍微走动一下，宁可起来啊找这个爸爸，如果还在的话呢聊聊天 啊，那么舒展一下这个筋骨，千万不要勉为其难的啊。那么你只是在那边打昏沉而已。如果你把打昏沉的习惯呢，跟你看不下书的散乱，加上那个整个书桌整个的环境呢连接起来，连接久了之后呢，好的你不会记得了，你就会很容易把这样的书桌跟书跟整个那个环境还有整个那个背景因素通通学起来，你只要一入到那个环境里面去呢，就睡着了，就很容易打昏沉。那么我想举这个例子，也绝对在现在科学可以找得到印证的。那么在心理学里面呢，有两个研究这一类行为科学的大师啊，那么首推就是帕夫洛。那么帕夫洛博士呢，这位大师呢，他有一只很有名的狗啊，我们叫 Pavlov's dog。这只狗为什么有名呢？是因为他被帕夫洛博士呢在肚子上啊，胃部的地方开个刀，然后呢拿一个那个透明的那个罩子啊，我不晓得是用玻璃还是用亚克力或者是用任何其他的材质啊，因为没有看到当时的状况，就直接呢让整个胃啊消化的状况啊是透明的，然后呢就让他做以下的学习，就是晃一下铃铛，亮亮亮亮，然后呢拿一块他最喜欢的这个肉骨头啊，让他啃着吃的，开始给他吃啊，开始给他吃。那么这样子几次，当然之前他要饿过一顿以后，他才会对这个食物啊有这个欲望。当饿过一两顿以后，饿过的时间越长，听到铃铛之后，他吃骨头的那个狠劲呢、就会越积极，对不对？那么经过几次这样连接以后啊，就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发生了。当往后啊没有提供肉骨头，而只有铃声响的时候，铃声只要一响啊，他的那个胃液，我们就可以看到那个胃里面啊会滴那个分泌液，那个胃酸，我们知道人开始吃东西呢，我们的神经系统啊，大脑就会下命令，叫我们的胃啊开始分泌胃液啊，分泌胃液就开始这样子分泌，好，分泌大量的胃液，尤其你只要饿得越久，一小段的铃声就足以引发出它大量的胃液分泌。你说照理人的味觉才是启发大脑去发布命令叫胃分泌胃液的东西，对不对？怎么可以一个听觉的刺激，一个铃声，那个铃声照理说对我们的脑下垂体或者是整个脑的分泌啊，整个身体的脏器的器官是没有什么关系的，没有直接关系的，可是就因为这个铃声的刺激跟那个肉骨头啊，过去一段时间好几顿他学来之后呢，就知道铃声之后他就预期什么，预期肉骨头会出现，于是他就为了要消化那个肉骨头吃下去的东西呢，就分泌胃液啊，就分泌胃液，就竟然很奇怪的，不只是狗这样，人也是这样子。我们经常讲到望梅止渴，对不对？啊，看到梅子的样子，然后呢，尝到它的味道，好酸哦，然后唾液就一直分泌，不但唾液分泌，胃液也分泌，然后整个眉头会皱起来。现在呢，你只要拿个梅子在前面，那些怕酸的人，一看到那个梅子的红红或者是黑黑的样子，或者蜜饯的那种酸溜溜的样子啊，甚至闻到那个味道，真的还没有尝到嘴巴哦，满嘴就已经精液满喉了。你看，不要说狗，人就是这样的现象。那么心理学家就为了要研究人的很多学习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我们会特别学会一系列的行为去跟某一类的刺激去连接在一起，就发现你只要同样一个刺激的组合呈现过很多次以后，我们人的身体会把它记下来，会把它记下来。所以以后即便出现一个中性的刺激，就像一个铃声，它照理说原本是中性的。你看，我现在如果换个铃铛，你们根本可能也吃饱了，可能对它根本没有感情，完全没有影响，啊，完全没有影响。可是我们回到人常常也会讲到啊，触景生情，对不对？尤其像男女朋友，如果曾经失恋了，总会说啊，以后啊到了某个地方又看到以前的旧游的地点，哎呀，以前的卿卿我我在这个地方如何的这个花前月下啊，那不免当时的心情呢就油然而生，当时的情景呢就好像一幕电影一样，一幕一幕的映过眼帘，这就是触景生情。 啊，触景生情，尤其是越用图像记下来的东西啊，感觉越是鲜明啊，完整的刺激，眼耳鼻舌深处完全都有的刺激，加上一个中心的刺激啊，一朵花啊，一个地方，一部电影，一首歌，对人而言都有一样，像 Pavlov dog， Pavlov 那只狗一样，会去学习外面的境界跟自己被引发起来的那种生理反应之间的关系。可是中间呢，本来所有的生理反应是因为肉骨头而发生的，其实生理反应跟那个铃声没有关系。就像我们所有的忧喜啊、苦乐忧喜舍这些感受，其实都跟着什么东西？跟着当时花前月下，跟着当时做过的某一件事情有关系，对不对？是当时发生的那件事情让你感动，发生的那件事情让你怀念，发生的那件事情让你痛苦。那么原本跟一个当时的景物没什么关系，跟当时的那棵树、那条河没有关系。那个河，你不在的时候它在那边流，你去那边的时候它还是流，你以后没有再去的，它还是在那边流。树还是一棵树在那个地方，景物没有变，人物变了。可是你再度去碰到那个情境的时候呢，心情就一样出来。于是你把这个心情呢，通通归罪给谁？通通归罪给这个情境，通通归罪给一些中性的外境的刺激。而这个时候，居在中间当媒介的那个主要的经验不见了。原本你的生理反应、心情是跟着那个经验而来的，可是那经验不见了，只留外境。这个时候，外境就变成有感情了，会变得引发你的情绪了，啊，引发你的情绪了。所以你看啊、哦，一对亲密的伴侣，从以前谈恋爱到以后结婚，变得亲密的伙伴。那么经过长久以来为了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累积，难免都有一些这个疙瘩啊。那么于是心理学家就常常讲，这些疙瘩就像什么，我们身上很多按钮一样啊，你就不要去在我们言谈之间不小心去讲到对方的什么，这个叫疮疤。所以我们经常讲啊，在吵架的时候最忌讳的一件事情就是掀这个疮疤。原本跟当时情境没有关系，可是你把疮疤稍微撩一撩啊，哎呀，原本自己没有真心也不是那个意思的话，都会被别人听成啊，你要怎么样，你要怎么样奚落他，你是怎么看不起他，你是怎么不尊重他，所有那种歇斯底里的情绪呢，如瀑布般的这样流出来，莫名其妙。而这种心理反应呢，我们称之为叫歇斯底里。不在眼前的东西，因为过去的习气使然，一个原本中性的外境在现前的时候，由于这样的攀援，由于这样的记忆，由于这样的连接，就像我们上次一样，感官知觉，然后呢，再经过一些思量啊，经过过去记忆的叫回来回忆，经过一些联想，就使得我们的情绪非常的澎湃啊。那么有些人会因为这个澎湃的情绪开始产生不同的反应，有些人呢就会把它大力的哭出来，有些人就会把它深深的闷在。压在心里底下，变成我们的下意识，甚至变成潜意识，等待以后的爆发。甚至有些人就会开始对外物呢产生很多很厌烦、很冷漠的情绪。所以我们讲啊，情绪是学习而来的，是被什么？被你执着外境为友，把那些中性的外境跟你当时的经验事件还有你的生理反应通通把它连接起来，通通把它连接起来，以后经验事件不再发生了，你就会因为一些中性的外境刺激会引发你的生理反应。所以我们会有情绪，会有的时候不晓得为什么会去特别想到一件事情，联想一件事情，不管你的思想所及或者你的情绪所及，有些时候境界已经不现前了，它还是会发生。你这个时候会莫名其妙，你可能会去找心理学家，可能会去找解梦的人，可能会去找你的好朋友聊一聊，一聊哎。有些事情被叫回来了，过去的经验事件的回忆叫回来了，可是当时在发生这个情绪，当时在联想某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却没有一定会记得那个经验事件的本身，可是情绪依然会发生，依然会发生。所以呢，我们今天要谈的这个四的三个定义之二，就是说四的功能呢，并不是局限于肉身，而是交片于法界的。所谓法界，就是简单的讲啊，对我们而言就是这个三千大千世界。好，讲三千大千世界，各位可能觉得太夸张了。好，我们就把它缩小范围来谈，至少是在你的生活场域， 我们讲了，你生活领域当中，你假定生活曾经到过的地方，曾经经验过的事情，不管过去的回忆，或者是现在的情境，或者是未来的想象，或者推论，我们都称为法界。法界是骗你经验事件的领域，啊，这些领域呢，我们就称之为叫做一个你个人的小法界，啊，你个人的小法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法界。可是你想想看，美国有多远，加拿大有多远，对不对？像加拿大坐飞机还要8到10个小时，看你到什么地方而定，啊，甚至有些地方呢，哎，还到12小时都不一定，整整坐过半天的时间。可是你现在可以去，好像他就在眼前一样，可以把他叫到目前来，对不对？可以把他叫到目前来，因为你不叫到目前的话，你情绪没办法出来啊，你甚至也想象不到那个景色，对不对？温哥华那条路上是什么啊？那右边有什么样的树，左边有什么样的，我们去过什么样的店啊？比如说我那时候被一些小朋友抓到 Hard Rock 去，陪他们去逛那些我根本不可能买的东西，那个镜头就会活灵活现的，会被叫出来。可是你看，你这个时候的回忆可以跨越8到12个小时的空间，飞机哦，是用飞机来算里程的空间，可以这样跨越过去。就更不要说我们用什么新闻报道、通讯媒体，像大哥大、电话、电报、电脑。尤其现在我才知道，哎呀，我后来算一算，以前总是用电话打越洋电话，觉得总是好贵。现在呢，用那个鱼眼呢、啊，我大女儿装的，用鱼眼呢、啊、装在那个电脑上面呢，跟越洋跟我那个加州的同学啊，哎，通电话，同样的时间竟然比以前呢、啊，差不多等于打市内的吧，等于台湾省的长途电话而已，很便宜啊。我发觉，哎呀，啊，你看划得来哦。如果你有朋友是在海外的话，啊，海外的话，去那个那个光华商场啊。买那些周边设备，大概加一个界面啊，加起来差不多2000多块不到，嘿，就可以省很多电话费啊，而且看得到人呢、欸，比电话只听得到声音好很多。你看现在科技啊越来越发达，以后都可以把这样的通讯设备呢装到一个 PVA， 就是那个可以手提型的大哥大，还有荧幕的小荧幕的啊，那甚至现在有广告呢，那样的东西可以你在海外旅游的时候拍照。拍了照之后呢，按家里的电话号码，可以马上传真，把你那个最第一手的啊海外的那个风景呢，完全传真了。那个传真是传到你家里人的同样的手机上去，哎，他就看得到哦，原来你最近的样子是这样，原来你去了这样的地方，你看又可以当电脑用，小电脑用啊，又可以当摄影机用，又可以当传真机用，又可以当大哥大用，哎呀，以后的世界真是不可思议啊！所以啊，我才发现，这种所谓的天耳通或天足通这种可能性呢，是绝对本有的。问题是要把这种时间跟空间这种执着性的障碍呢，找一个方法，把那种能量传输的问题给解决掉。我想啊，科技是永远有这一天的。那么科技有这一天，人其实这些本有的能力也可以是这样子的。就像我们不要依赖任何的科技工具，我们现在的思考是可以骗虚空法界的。凡所有你曾经在80田中种下的种子，你都可以让它用任何形式的现前，而且呢会影响到你的情绪。昨天晚上7点半回到家，8点呢打开电视，本来想看一下那个新闻台，诶，转过之后竟然有一台在播 X 档案啊，我以前小时候最爱看 X 档案，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机会看。昨天刚好播那一集呢，我正好看了一段，它是一个以前打越战的时候啊，一个心理学家曾经做过一个这样的实验，就把一群人的脑啊，后脑、眼脑那个地方切掉一小部分，使他完全可以不需要睡眠，只要你补充足够的氨基酸，只要你补充定量的用那个服食药物的方式呢，补足定量的氨基酸，他就可以完全不睡觉。于是呢，那样的军队就被他们派去啊，做24小时的跟监跟出任务，完全不需要休息。可是当时任务需要这样做了，切掉了脑下垂体的那种脑的细胞呢，已经没办法复原了，所以使得他们呢解除了军人任务之后，回到现实世界来，他一样没办法睡觉。于是在他们经过24年以后，发疯的发疯， 出事出意外的出意外，甚至有一些人呢，因为长期不睡觉的关系，啊，他就学到了一种能力，可以把他想象的，啊，可以把别人所想象的事实，变成把它虚拟化，啊，把它实景化，把它实景化，把它变成实在的东西。所以呢，你一连串发生很多的命案，比如说，当时替他们开刀的一个医生，就被他，啊，用这样子的心灵能力，哎，让他幻想到他家里着火了，那火非常大，扑向他来。就事实上后来啊，消防队去看，家里完全没有着火的痕迹，可是这个人的外皮也没有烧焦的黑，可是呢，却有蛋白凝固的症状，而且脑膜、肺所有的内脏，他的整个生理反应都跟一个被大火烧死、呛死的人完全一模一样，完全一模一样。所以那个验尸官呢，啊，那个验尸的医生呢，啊，就讲了一句话，他说怎么看都不像是被烧死的，可是好像他的身体记得，而且相信他是被烧死的，他是被烧死。我想讲这个，你们可能会认为那是影片。不过这些影片呢，绝对是有目前的科学实验证据可以使然的。我想各位很熟悉的就是催眠。那么经过催眠之后，人经过催眠师的暗示，的确会在你的下意识甚至潜意识的干预的情况底下，会让你去相信而且做出暗示所要你去做的事情。不要说什么太高深的，他就曾经我看过那个马丁催眠秀什么之类的东西，我不晓得是不是确实马丁啊。那么在催眠秀当中，他就跟你讲说，你从一数到十，可是你就是会忽略七这个数字。于是那个人就怎么数，一二三四五六八，然后倒过来数也会跳掉七哦，啊，十九八六，就这样七会跳过去。我现在是用六意识作意去做，可是他就是，对啊，我都对啊，我有念啊，可是念而无念，就不见了，就平白无故撕掉这个东西。甚至我们可以下意识让他觉得说，你的手被烫到，你会感觉到很烫很烫。的确，我们也会发现他的那个整个神经系统，我们经过那个皮肤电导的实验，他整个皮肤电导里面的神经跟内分泌的反应，完全跟一个真的被烫伤的人一模一样。尤其你只要有个种子，就是你曾经被小小的烫过，不管是用被火烫过或电烫过，你假定有看过或自己经验过被烫伤的经验，那个经验就会落在你的八十田中，有个种子，那个种子就会被催眠的指示呢，去下一个命令，让它从潜意识当中变成现行，变成行为。而所谓的行为就包括很多，包括整个内脏、脏器、内分泌、神经，包括外在的表情，甚至出现行为的本身。他那个时候你也会打电话去报警，那种报警的恐慌程度绝对不像是骗人，一听就知道好真实，非常真实。于是那个验尸官说的话我绝对相信，因为他的身体记得而且相信他是被火烧死的。更夸张的，那部片子当中还在后面连续有三个人死掉，其中第二个人呢是被他用心灵能力呢去感应，因为他在越南曾经杀过很多无辜的人，他就让那些无辜的越南人民呢，包括很多小孩子都现行在那个他的那个客厅，每一个人不管大人小孩，通通拿一把那个冲锋枪，物资冲锋枪，就对着他扫射。在验尸的时候呢，他表面完全没有外伤，可是里头的骨头、肌肉，甚至是纤维，通通有被这个弹道划过的痕迹。骨头该碎的碎掉，肌肉该破的破，分解的分解。验尸说，他的皮肤里面所有的脏器，完全就像是一个被子弹打伤的人一样，可怕耶。人的身体，人的意志能力能够控制到自己的身体，记得而且相信，不但相信，甚至会驱使你所有的生理反应显现出，因为你相信而且宛如真的发生那件事情一样的所有的生理反应，就更不要说你的心理反应。甚至在 直到目前为止，许多像以前还没有解组的苏联是研究这一类心理学最有名的国家，还有以前东西德没有合并之前，东德跟西联的技术合作也是一样。那么在西方，尤其民主国家，因为一些人权，因为一些道德规范的关系呢，反而这样的实验不太敢做。可是在那个共产国家呢，做这种实验根本没有机会，根本没有机会。不但没有机会，他甚至发展这样的技术呢，给球员用。他让球员去训练他们，用心理能力去记住他射球或打球或者是做某一个动作的整个那个流畅的过程。每天他就叫他冥思静坐，去想象那一次再一次的成功经验。所以你可以发现，当时的很多这个运动家啊，在尤其共产国家，他们做很多很难很复杂的动作啊，技术之高明，被人家称为像机器人一样。这些呢，其实都有案可查的，在真正比较深入研究的单位呢，都也慢慢因为这个共产铁幕啊解放了之后呢，这些研究资料慢慢流出来了。所以透过这些流出来，我们就可以越来越相信佛陀在3000多年前呢印证的这件事情，跟我们讲一切唯心造，一切唯心造。除了外伤造作不出来之外，只要是你局限在这个身体是内四大范围之内，你自己四心至少小范围，这个小法界控制得到的这个范围之内都可以。甚至有些专注力特别经过训练，或者是他天赋异禀的人，他甚至可以把他的四心的能力动到一个桌上的一本书或一个物体，心理能力能够外放到这种程度，外放到这样的程度。甚至现在很多量子物理，现在很多心理能力的开发，超心理学的研究，已经在过去不入流，到现在已经是一个很明显的科学的领域，一条路，有许多人投入他的研究。可是呢，总是没有适当的工具去了解到底它是怎么回事。其实科学只是想尽办法要用可以测量的工具去证明这件事情而已。可是啊，这个经验对当事人而言是不需要任何工具可以证明的。比如说以前我在台大电机系的实验室里面，我们心理系跟电机系就有很多的合作案子啊，就找那些气功的大师来，让他进入冥想或者瑜伽行者，或者是打禅的，或者是学密的，让他在念咒语或者让他念佛，或者让他入到某个禅观的时候呢，我们就量他的脑波，量他的皮肤电导数，的确都有异于常人的状态。所以我们绝对相信，不管那个心理能力能够大到胶片多么宽的一个法界领域，而仅仅这么有限的证据已经可以让我们足以相信一个事情，就是我们的这个四体能量的功能绝对不是局限在我们这个肉身而已，绝对不只是局限在肉身而已。如果局限在这个肉身的话，你就无以解释什么，没有办法解释那些性能力能够控制外在事物的那些人，甚至那些入禅坐的人，他可以报告说他已经灵魂出窍，可以在外面看到他这个色身，好，看到他的色身。就在他报告的那个时候，我们在脑电波当中发现他的阿尔法波非常非常的少，也就是相当于一个人进入深度睡眠的状态，异于常人的，不像他平常的周期，就在他报告的那段时间当中。这个时候我们在外面设计很多的刺激去引发他的生理反应，学瑜伽的完全没有反应，因为他们学的就是那种闭住六根的方法，跟着自己的观想的法门就会有不一样的生理反应。禅观的人是外面只要有个铃声或者什么刺激，他马上脑波或阿法波会突然上升，然后呢很快的他又会下降。那么下降的时间或速度快或慢，就要看这个人内观的能力功夫是不是高了。越高的人他下降的越快，就是说一旦念起马上就放下，就放下的功夫跟那种自在越是强盛。我们就可以知道，原来学瑜伽观的人啊，跟学一般禅观的人在脑波上就有这样的不一样。同样是给他一样强度的外在反应，让他入于禅观或入于这个瑜伽观行的时候，他们对同样强度的刺激竟然产生不一样阿尔法波的这种状况。 这些种种的事实，学术界都很怕公布到外在来，怕引起大家人心惶惶，不是一窝蜂的想要去学神通啊，要不然呢，就是去堕入到形而上或玄学的领域啊，对我们真正的个现实世界呢，会产生厌离，或者是产生一些不悟现实的状况。所以其实我们不必要去走入那个极端，可是呢，这样的一些事实，我们可以用平常心来看。佛在很多经典都告诉我们，这些神通能力、三明六通是我们本具的，因为如果没有，它根本开发不出来嘛，对不对？如果你没有那个能力，你怎么可能开发得出来？比如说，我现在五个手指头都粘在我的手上，你硬要我的大拇指飞到你们的眼前，这是不太可能的事情，对不对？因为被我的这个手限住。一个人任何事情都有他的限制条件，我只能够在我的限制条件底下动我的大拇指头。我大拇指头可能可以动出很多种手的姿势，可是他再怎么动都没办法怎么样超过我这个手掌，超过我的手掌。所以任何一法，你只要立一法，都必然有那个法的限制条件啊，因为它是用有为造作的，任何有为法就有它的限制条件，因为也只有限制条件下去了以后，它才有办法造作有为。否则如果你一直处在无为的状况之下，它没有办法生，也没办法立任何一法的啊。无为是本质如如的，怎么可能让你造作，怎么可能生出什么东西来？你要生出万法，必须要透过私心所的造作，我们往后会说的。而私心所造作，就是我们一熟是做受报一个最根本的原因。所以私心所为，如果我们说我们人的四心所会发布能量的话，那个能量呢，是五十一心所呢，甚至呢白法都可以透过它的造作往外去发射。尤其各位如果读到楞伽经的话，就知道他说这个山河大地呢，都是这个四大的能量透过我们的贪嗔痴呢外放能量之后而造作而成的。我想西部，我想等有机会我们看到，或者各位去读到楞伽经的时候，就可以发现在这么庞杂的佛学体系当中，在不同的经论就已经交代到很完整的这些事实。那么因为每一个经论可能限于篇幅或限于当机者的差别，他没办法讲到很完整的东西，可是唯识学本身就是专攻这件事情的。如果你光从一本识之论往下去好好的研究啊，甚至呢密宗比较强调的生死学，在瑜伽师利论当中也有相当多的篇幅会去谈到，会去谈到，你就已经可以不假思索的，不去思议的，可以去看到大德们他们正量的境界。再透过一而再再而三科学的验证，让我们真的不断去相信，不但没有去否认这些事实啊，大德们的正量，甚至呢一而再再而再的不断的去证实这件事情的存在。所以我们今天看到于老师课本当中的这一行啊，就可以更相信啊。所以我们请各位翻开到课本260页，我们来读一下这一段，在倒数六行啊，第六行啊，小标是二，我们来读这段课本啊，课文的内容。二，四的功能非局限于肉身，而交片于法界啊，各位把法界圈起来，我们到最后的时候会跟各位交代什么叫做法哈。那么我们刚刚讲过啊，法界可能因为你有为造作的关系会有大或小啊，不过这个其实是骗三千大千世界的。那么四与大脑的不同呢，不仅大脑有执爱性，四没有执爱性，这是我们前一单位所谈到的事情。尤其重要的呢，四的功能是交片法界的，而大脑的作用仅局限于根身，就是我们这个肉身哈。就像感觉神经系统啊，跟运动神经系统，它的作用呢，仅局限在我人的肉身，我没有办法去感觉到我这个肉身之外的那件事情，除非我去接触它啊。那什么叫做交片法界呢？譬如我们登山临水，所见所闻，自远自广，举凡所见所闻，皆是我人眼识、耳识、意识，此数指的是五俱意识啊。各位把五俱意识画起来。就是这些五俱意识啊发生之所在。试问此所见所闻是在我人大脑之内还是在大脑之外啊？那么大脑不过方寸之地，与所见所闻去比较，有如爪上尘跟大地土。它指的是说啊，我们这个脑啊，脑容量 其实好像就是爪上泥那么一点点，那么一点点大，怎么去容下我们从小时候到现在所有的记忆？我们去过的地方何其多，读过的东西何其多，这个想象过的东西更何其多，这么多东西怎么样能够装进这个方寸之地的大脑里面去呢？啊，这个装进去的东西呢，就好像大地图一样。其实呢，这个不是大脑所能够范围的，非常的明了啊，非常的明了。因此呢，视的功用在大脑之外，又不可以以十百千万里计，是故其量必同虚空而无极。因此称视的功用交片法界。此系就总则而言，至于视的现行，则随量之大小而有局限。那么往后啊，括号里面这句话呢，也请各位画起来，非常重要啊。因为我们经常讲，像我刚才可以讲小法界，小法界就是说，你这一辈子啊，你现在脑筋还记得的，你曾经去过的地方、看过的东西，所有你回忆可及的那些领域，我们都叫做你的小法界。可是那些小法界真的就把你的小脑袋瓜占满了吗？不会，现在我们还是可以到见到道场的一切。明天呢，你可以搭个飞机，对，到加拿大、到美国、到南非、到任何再远的地方，甚至你可以坐在这边看到书里面的一个影片，那片子啊，去想象到那个地理位置所在的空间，随着那个影片一幕一幕会映入眼帘。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一件事情，不妨现在各位可以睁着眼睛就可以去想象一件事情啊，你就去想，哎，各位看这个佛像就好了，我们来观佛哈，观相念佛，我们就观一个佛啊。各位呢，请你把你的眼睛呢专注在这个佛像上面，容得下吗？可以吧？啊，先把专注在那个地方，我就看那个东西。好，现在请各位再放大，请你呢把我这个书桌呢看进去，可不可以？好，也可以放进去。那问题是，刚才放进一尊佛的也是你那个小小的一对眼睛，那么放下这个书桌的这么大小空间的影像也是呢一对眼睛，甚至请各位看到这整个正面啊，这个佛堂的讲堂的这个正面这个景色，你不要去特别专注哪一个点，你就说我要观这整个景色。就像我现在，我可以观大概270度右边跟左边这个范围，我大概可以观到这个范围之内。你只要不要刻意讲哪一张椅子，我可以了了常知，所有这些境界都现在眼前，可不可以？你静下来，你就专注，眼睛的焦点不要定着在任何一个东西上，你就把它放在无限的远方，把焦距定在无限的远方，就静静的摄受眼前的所有境界，这么安静的把它摄受住。今天你只是被这个墙壁挡着。如果你今天到阿里山，风和日丽，只要不要有云雾的遮拦，对不对？你去一样用你这个小小的一对眼睛，可不可以用我刚才教各位的啊这种静观的方式，可不可以把整座山景通通射出进来？山比这个道场的这个宽度啊大何其十百倍，你是不是一样装得下去？一样装得下去，甚至须弥山是最高的，你也一样可以装得下去。只是取它的角度不同而已，只要你所取下来的角度中间没有任何直碍性的障碍，你完全可以射受进来，这就是胶片法界的一个正量的事实。可是为什么我们的眼界总是会那么小？因为我们被自己僵框住了，对不对？总是要取镜，为什么要取镜？因为你要取一个东西可以命名啊，这是廖成林，那个是椅子，那个是张三，那个是李四，因为你要特别把注意力的焦点放在某一个法上，某一件事情上面，或者呢你在想象的记忆当中，你就会挑一个东西。甚至呢我们在心理学沟通的领域当中，我们有一个现象叫做鸡尾酒现象。我想各位如果有去参加热闹的 party， 在那个热闹的宴会上面呢、啊，好吵好吵的声音，非常吵的声音，如果你拿个录音机去现场录啊，你录到的声音呢、啊，没办法辨别，完全是一堆噪音。可是很奇怪的事情，你跟你的好朋友就站在那个现场，两个人呢就面对面，他讲话你也讲话，两个互相交谈，你可以把对方的话很吃力的听得很清楚啊，还是可以听得很清楚。因为什么？因为你的注意力就集中什么？ 焦点就在这个朋友的嘴巴，听他发出来的声音。所以这两个人呢，能够在鸡尾酒会那个现场当中呢，就一样还是可以交谈，一样还是可以交谈。我想这个经验不只是在鸡尾酒会了，任何吵杂的场合都有这样的现象。甚至各位跟我一样，一定对自己的名字特别敏感啊，在很多场合当中，如果有人叫到廖少宁，你耳朵马上竖起来，谁在叫我，对不对？啊，谁在叫我？当对你特别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尤其你是经常期待着、念念不忘、念念不忘，甚至呢，你一直想买某一个公司、某一个百货公司橱窗里面某一个东西，一直想，哎呀，我要一件红色的什么样的皮夹克？哎，于是你今天经过收购的橱窗，才这么跟大家一样快步的走过去，你马上眼睛一瞄，就说马上停下脚步来，退后几步呢，再往前跨，说，你看它展示出来，你看好漂亮。可是跟你一样在旁边走过去的人却没有发现那个事情，不是他没有发现，因为那个东西对他没有意思，他不想要，他不像你孝行就够啊，就像我们五别境一样，如果你祈求希望很久的东西，他就会一直在那边熏你的这个印象种子，会一直熏一熏，熏到那个种子去现前的时候，他即便是那么的微不足道，不足以让我们去注意他，可是呢，我们就可以在百花丛中呢，就单挑那样东西，会把它从万红当中挑出来，会把它从橱窗当中挑出来，会把它从景色当中挑出来，会把它从吵杂一片的声音当中把它挑出来。这个呢，我们称之为鸡尾酒现象。其实我们的能力，因为被这样子的使用惯了以后，却忽略了我们本身可以射受比我们自己眼界更宽的领域。我们忘了我们有这个领域。所以现在有很多所谓右脑思考训练的人，一直训练我们说记东西不要用文字记，要用什么？要用图像来记，要用图像来记。所以我们曾经也做过很多的实验，我们把那个聋哑人士啊，那个耳朵听不见的啊，或者是哑巴，他们必须用手语去比画，他们手语比那个人啊，通常是比那个人的特征，比那个人脸部或者是他个性或者什么样的特征。所以我们要两个不认识100个人的一个聋哑朋友跟一个正常的人朋友，他们去啊，同样去记100个人的名字啊，去跟他们认识一下。那么经过一段记忆的时间之后，我们来两个人去考试。那么耳听目明的、耳聪目明的那个人一定是用什么？一定有名字记嘛，这个人叫什么？这个人叫什么？他一定要用取一个名字来跟他的长相去把它配对起来。而那个聋哑人，他就记他脸上的特征，啊，脸上的特征，啊，于是他就一个一个把它命名。之后我们发现，那个聋哑人士所能够记得的人的人名啊，比那个耳聪目明的人记得还多，就更不要怀疑那个盲剑客比一般剑客为什么他特别厉害？因为呢，他一般我们剑客所很少去用到的听觉，他用到了，触觉他也用到了，因为他眼视不行用，所以他就把其他的五种感官的能力呢培养到非常的敏锐，而我们因为过度依赖眼视的关系呢，其他的五感反而低落了，甚至没办法配合我们的想象来记忆东西。所以现在右脑思考的训练者一直训练我们要用图像去思考。我们讲啊，一张图啊胜过千言万语，因为你只要记得一张图，那张图我随时随地把它想起来的时候呢，我认取它某一个部分，我都可以来联想，我都可以来命名，我都可以来再来进行推论，我都可以来进行思考，我都可以来进行很多的想象，可以。可是那个文字，如果你记得，哎呀，廖成林的声音，那么于是呢，你就只记得这个声音，不记得别的东西，没办法产生其他有意义的连结。所以人呢，对人的长相容易记得，可是对名字这样的东西呢，如果不经常去用它，就不容易记得。就像我是一个对记名字非常差的人，啊，可是我对长相，只要我一曾经看过的，尤其像我很喜欢看电影，看过的电影，看过的书，再怎么久，我再去翻开的时候，我都会记得。 那么经过训练也一样，只不过是每个人都有他擅长的感官而已。所以其实我们的人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训练，透过这样的训练，其实可以回归到我们图像思考很本然的眼界，可以摄受你自己眼睛所对到的一切万法，其实可以，其实可以，你只要不要用